今天的地神的儿女最需要就是你要去经历那个神的同在。有姊妹，你心中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你的心中吗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但我要用这个问题再次问你一次，说弟兄姊妹，你清楚知道神他一直在你的心中吗？有人说啊，当你要跟一个最亲密的朋友，可能你从此以后没有办法再见到他了，但是你要跟他道别的时候，真的很难跟他怎么样 say goodbye。当耶稣他在这个地上侍奉到最后，他要离开世界，他告诉他的门徒说，我要走向十字架，被挂在十字架，然后离开这个世界，我要回到天父那边去，因为我是从天父来的，我要再次回到天父那边去的时候，他的那些门徒简直都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啊！他们一想到说，当耶稣一离开他的时候，他们会多么的孤单，当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谁来帮助他，他知道环境有很多的逼迫，但他就说他不知道怎么去面临前面这个害怕，他们非常的忧虑啊！但耶稣就跟他们讲一句话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就不再看见我了，但是你却要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你们要活着。这句话不是指说耶稣他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呢他再来，是指末世的最后的时候，世界末日他才再来，不是指那个荣耀再来，而是指什么？他道成肉身，他完成地上使命，他复活回到天父的宝座边。然后呢他说，我向天父祷告，天父就差派一个圣灵保惠师下来，这个圣灵保惠师是跟我完全一样的，圣经说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可见说以前有一位是耶稣，另外一位就是圣灵来了，意思说耶稣他以前是肉身你看得到，但现在你看不见，但是他以灵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，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。结果他就交代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祷告等候，当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以后，他复活，他向门徒显现40天，然后他就到天上去了，门徒就聚在那边祷告10天。到五旬节的时候，他说忽然间有很大的响声啊，那个神的灵就这样浇灌下来，当那个神的灵浇灌下来，他好像大风一样啊，他就好像有火焰的舌头出来一样，本来不会祷告的，当神的灵降临的时候，他开始大声祷告，宣告神的同在，宣告神的能力啊！弟兄姊妹，这是你的祝福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内心有个很大的力量，神的同在，那你如果宣告神的国，所以说神的国要降临。一个人他知道说，感谢神，耶稣基督，你既然在我的心中的时候，他开始宣告祷告，他可以经历神的国降临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今天跟各位分享题目：圣灵与你。这是我心中一个很大的负担。圣灵是什么？圣灵那个是那个复活的耶稣，他继续跟你同在。你心中感谢主啊！一个信主人，你领受神的灵在里面，但你知道那是复活的耶稣与你同在吗？你不再负担。圣灵这个东西啊，有时候你对一个外面的人哈、啊，他没有信心，你跟他讲他听不懂。但是呢，感谢我求神帮助你，让你今天说主耶稣，我愿意更开广我的心来接受你，我要更开广我的心来让你住在我里面，不再用我的脑筋，因为神太大了。就像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吃过苹果，你看什么这个苹果好香啊好甜啊，他可能不会懂，但你要让他咬一口他就知道了。你说主耶稣啊，我好想能够咬一口，耶稣我好想能够经历你在我心中的丰满。所以以下我跟各位一起分享说，那圣灵是谁呢？我第一个说，圣灵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他是一个灵，三位一体，哪三位？道、耶稣、圣灵、天父，他们这些在创造宇宙以前他就已经在一起了。事实上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啊，耶稣升天以后圣灵下来开始建立教会，第一世纪开始有教会的那些基督徒，他就已经相信三位一体的神，因为耶稣也把他自己启示出来。但是呢，三位一体这个字没有写在圣经啊，也很少人能够真正明白什么叫三位一体，因为神太奇妙，他大到人很难明白他，因为人渺小到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明白我自己，所以神他是大到你都不知道怎么去敬拜他。但他感谢神，这么荣耀的神，但他竟然愿意接受我们来敬拜他。他说我们是在他的宝座脚前敬拜，刚刚所唱的诗歌，哦天父，我在你的宝座脚前敬拜你。 所以说当你这样敬拜的时候，神的荣光就与你同在，他喜悦你这样敬拜，他开始改变你，化你的忧愁为甜美，使你的愁苦就离开你。感谢主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神的恩典。三位一体是不是用人的理性想得通的？因为它是超越理性的，不是用人的逻辑去想出来的。也让我们知道说，人真的很渺小，但是你能够认为是这个神是很大的福气。圣灵是谁？他是神，他是一个有位格的。什么叫有位格？就跟耶稣一样，他可以思想，他可以带领你，他会跟你讲话，他会有感受，他有意志，他会受，他会忧伤。圣灵哦，他不是一个物质，他是一个神哦，你看不到，但他是灵哦，他是神。但这个神他今天直接在你的心中工作，要帮助你。很奇妙，就是在旧约跟新约时代，这个灵有一个很大的区别。在旧约的时候，那时候圣灵还没有浇灌下来，因为耶稣还没升天，五旬节还没到，圣灵还没有整个普遍浇灌下来。所以旧约的时候，就是神当在某一个时间的时刻，他要完成某件神要做的事情，他就把他的灵就降临在某一个，比如说基甸啊、参僧啊，降在他们身上。但那是暂时性的，为了完成神要去做的一件事情。但到新约时代，我们今天是新约时代，感谢神，神的灵充满全地啊，神的灵要充满在你里面。那个神的灵就是那复活的耶稣基督，他要再次住在你的心中。这是我心中今天我讲这个道我最大的负担。就弟兄姊妹，你知道那复活的耶稣在你的里面吗？他真的在你的里面，他借着是灵再次来到这个地上，他住在我们心中。圣经说有神的灵的人他就是神的孩子，没有神的灵在里面的他就不是神的孩子。我今天跟各位一起看约翰福音十四章。约翰福音十四章是耶稣他自己介绍圣灵，因为只有耶稣他知道圣灵是谁，只有耶稣他一直跟圣灵在一起，也只有耶稣他知道圣灵为什么要来。耶稣他怎么介绍圣灵呢？他说圣灵的名字叫做另一位保惠师。保惠师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指导者。哇，你有一个指导者一生在指导你呢，多好。他是一个安慰者，有时候我碰到很忧愁，还是我碰到很痛苦，没有人了解我，圣灵说我安慰你。你被误会了，圣灵说我安慰你。你很孤单，圣灵说我安慰你。他是什么样？他是一个顾问，他还是一个中保。什么叫中保？中保啊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中保，所以圣灵也是一个中保。他就是说好像站在你在法庭，他站在旁边替你辩护。我不完全，感谢神他替我辩护，因为他替我死，他向神说这个人是依靠被拯救的，他替我辩护，多好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恩典你一知道的时候，你会一生感谢，一生感激的。当然我刚刚讲过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就是圣灵这位保惠师跟以前那一位保惠师耶稣不一样。就是以前那一位保惠师道成肉身，神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，他的是以马内利，但只有33年半。但是今天呢，神说我还是以马内利，但永不再离开。他2000年前已经来了，今天仍然在这里。但是这件事情一直到五旬节的时候，门徒才明白这一件事情，这是一个奥秘啊，奥妙。但感谢神啊，所以每次我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在这边敬拜，我就很感激。本来一个不认识神的人，他会敬拜神；一个软弱人，他能够走出他的黑暗，因为神的爱一直在救他，一直在救他。圣灵还是真理的圣灵。什么叫真理啊？真理，圣灵是一个真理。圣灵他感动启示，将亮光给那些使徒，他就按着神给他感动，他就写下了圣经。圣经好像圣灵在代表上帝对人说话一样。所以今天神的旨意在哪里？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。你去读圣经，你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。神要祝福你，神要爱你，神要改变你，使你经历丰盛。但是药方在哪里？在圣经里面。感谢主，让我们真的是常常查圣经，常常查圣经，因为它圣经里面有永生之道在里面。不知道查圣经的人真的是天下最大的一个损失。接下来我跟各位一起分享，那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他会在不认识他的人心中做工。
做什么功啊？使他知道他罪。一个人如果不是被神的那个圣洁的光光照他的时候呢，他不认为他有罪，他会用各种原因去解释他的罪，去把他合理化。但是当神的光一出现的时候，他开始知道他是一个罪人。事实上，你有圣经，你看约翰福音的16:7-15，好不好？啊，16:7-15，他后面讲到说，神的灵来是要让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啊。我们不会责备自己，但神的来临来的时候，他是神啊，他会使人责备他自己。人以为说自己很标准，道德多高超，当神的光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一句话都不敢吭，他匍匐在神的面前。圣灵会感动一个人，让他知道说，你的罪将来有一天全部会面临审判，罪一定会被神审判，包括你自己所想的，包括你隐藏中犯的罪，一定会面临审判。因为神是光，他照在黑暗里面，他全部都知道。但神很爱我们，他不会把你留在那个地方，他会继续感动你，把你带到那个羔羊的面前，带到那个耶稣基督的面前。因为只有他能够把你的罪洗净，他能够把你的罪带走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福音。第二个，神的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比如说当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那些定他的那些法利赛人，那些犹太人，他才发现说，糟糕了，定错人了，我们杀的竟然是一个神的孩子，他是一个义人，定错人了。常常有时候我们也错看自己，一个神眼中的一个义人啊，神的孩子啊，他常常知道说我是一个该死的罪人，但事实上神眼中的罪人啊，他常常觉得说我是比别人好的义人，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感谢神，耶稣他复活升天，他胜过一些魔鬼撒旦，这些魔鬼撒旦有一天全部要被神来审判，我们一起跟他审判，但是呢，跟随魔鬼人他也要受审判。所以让我们知道说，人的罪啊，只有两个解决的地方，一个是将来在审判的宝座面前解决，那时候一个罪啊，神要把他愤怒都倾倒在他身上，落在硫磺火湖里面。但是一个解决地方是你来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，你将你的罪交给他。当神看到羔羊的时候，看到你依靠的心情的时候，神也知道我们的罪，但是他把他的愤怒倾倒在羊羔的身上。耶稣基督他替你定死了，他替你承受一切，你在主的爱里面你是自由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要选择哪一条路？圣灵会感动你要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而使一个人会从不信进到信的中间，那个 agent 啊，那个代理人就是圣灵。我们要感谢他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常常为这么神这么大赐下的礼物，我们要感谢他。他今天仍然在这里，他要帮助你，要让你看清楚你自己，让你看清楚你是一个很骄傲的。当一个人不知道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，显出来是人有时候真的需要在神更深的怜悯。信徒在圣灵在基督徒身上有什么工作呢？我想各位，我给各位一个大纲哈。第一个，他引导信徒进入真理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圣经是神的灵所写出来的，所以一个未信者他看不懂圣经，因为他时而无味啊，因为他没有圣灵引导他去看圣经，他就看不懂，他时而无味。但是一个神的儿女呢，他怎么样？他常常以祷告的心来看，以谦卑的心来看，以光照我的心来看，以认罪的心来看。神的话要成为你的生命，喂饱你饥渴的心灵。以前我一个牧师啊，那牧师专门一病赶鬼的，他跟我很好。他说他最近在读圣经啊，他是一个圣灵读经法，我不懂什么叫圣灵读经法。他说他就每天晚上在看圣经，他主啊，求你带领我。他一直看，比如说看腓立比书，他就从第一节开始看，然后他就看到一直看到神给他的亮光，以后他再跳第二节，然后一直在圣灵里面看，看到神感动他对他说话了，他再跳第三节。他说他是这种看法的。哇，我难怪他这么样有把握能够一边看鬼哈，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哈。第三个，圣灵帮助你祷告。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，罗马书8:26，他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你祷告。有时候你害怕惊慌， 碰到困难了，但不知道怎么样解决，但是已经迫在眉睫了，你开始祷告。有时候你是呼喊的祷告，有时候是哀求的祷告，但圣灵替你祷告。圣灵说天父知道圣灵的意思，就是这样。祷告不是说哎，我要给你指示什么东西，不是了。祷告是什么？祷告是神他自己发动的，你在发动，就是神有话要带领你。所以一个人知道依靠圣灵的时候，圣灵在里面，他开始带他祷告。所以他不是用他的脑袋在祷告，是圣灵在他里面带领他祷告，和祷告出神的心意，把自己祷告到神的面前，这是祷告。第三个，神的灵赐下能力下来。耶稣他要升天以前，事实上在路加福音24:49也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我要将我天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耶稣讲这句话说他已经被钉十字架又复活了，但是他还没升天，他在山上对他的门徒讲，他说你们要等候，等会有一天一个能力会从天上下来降在你的身上，你们再开始服侍他。今天我们常常没有神的同在，我们就开始做了，没有神的同在，我们就开始跳出去了，结果遍体鳞伤。他说你要等候，等候神的能力。这个能力不是从世界来的，不是世界上的学问来的，这个能力是神他自己浇灌下来，是人谦卑凭信心去领受他的，再次看自己为没有，让神在你身上显大，好让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来运行。第四个，他帮助我们跟我们旧的生命来打仗。一个人信耶稣以后，他变两个生命，一个是旧的，一个是新的，但是这两个相争啊。所以你去看这个加拉太书5，他说情欲跟圣灵相敌相争啊。感谢神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败坏，也让我们知道说我需要被拯救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一直看我自己为没有，我单纯 follow 跟随信靠，不断把我的旧生命定死，然后主啊 I deny myself， 我就是依靠你。但这个力量是谁做的？圣灵会做。你如果不依靠主，依靠圣灵，人做不到，以至于你继续在那边打仗，永远在那边打仗。但是你愿意依靠圣灵吗？圣灵他会帮助你，他现在就在你的心中对你说话。我相信你真的真心愿意跟随他吗？你跟随他你就得胜，你把他摆在一边，你就是不断的战争，永不止息的战争。圣灵很奇妙，他很爱他所拯救的人，他说我爱你就爱到底，我救你就救到底。但是呢，当一个人没有跟圣灵同行的时候，他会把一种不满意的感觉，不满意的脸放在你心中，你自己会知道。但一直到什么？一直到你真正顺服投降，就说主啊，谢谢你光照我，主我放啊，就是说我承认了，你要我认罪我就认罪，你要我赦免我就赦免，你要我悔改要我就悔改，你要我断绝我就真的真心的断绝，用行动表示。到那时候人的重担才会脱落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属灵生命的历程，真的很真实的属灵生命的历程。但也让我们你知道说感谢神，你说信靠的主是很宝贵的上帝，他不是你今天拜不灵换一个，这个不灵再换一个，不是的，他永远不会改变的，他是唯一的真神。但是呢，他愿意住在你的心中，他今天就在这里，他今天就在你的心中。他说我不再离开你，你不再孤单，你不再哭泣，他因为他不再离开你。第五个，他给我们有智慧引导门徒服事的方向。事实上好，你有圣经，你可以看《使徒行传》10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这边放着哈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哈。我来读一段圣经了哈。好，第10，我们来看17哈。好，这么说他怎么样会带领人服事的方向呢？他说，以前彼得啊，他看到一个异象，哦，这个异象你们知道哈，看到一个异象，神显一个异象给他看，他在想说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看不懂。结果说17，他说他不知道所看的异象是什么。结果哥尼流他是一个外邦人啊，他也被神感动，神感动他说哥尼流啊，你派人去找这个彼得。哎，同一个时间发生哦，他在想不通的时候，哥尼流就差人来，已经到这个西门彼得门口啊，站在门外说，喊着说有没有叫彼得啊？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啊？19， 彼得他还在思想那意象搞不懂的时候，你讲，他说圣灵向他说，哎，圣灵会不会向你说话？会。如果说你不没有你不相信，还是你没有经历，很可惜。这就是圣灵向他说，有三个人来找你，起来下去跟他同住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。21节，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，说我就是你们所要找的人，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呢？你看奇妙不奇妙？圣灵会指示人的方向。今天人常常是热锅上的蚂蚁啊，到处转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这边失败不行，再换一次；那不行，再换一次。然后也不知道去问人还是问谁，自己都不知道。你为什么不问圣灵？为什么不 let go 放手给他带？他会带人说话，他会带领你前面的道路。信耶稣是很有福气的，因为神他会带你。第六，他将属灵的恩赐赐下。恩赐啊，就是我本来没有，但神他给我力量。我认识一个祷告山的一个弟兄啊，他弹钢琴，很多人他因为他弹钢琴就得到医治啊，很好，很有恩高。因为我很喜欢他弹钢琴，他是个小麻痹的，但后来我问他说，你又弹得这么好？我奇怪，你每次弹琴的时候怎么都没有谱啊？从来没看过谱的，弹一个小时啊，在敬拜上面都没有谱的。他说我看不懂谱。他说神教我弹钢琴。奇妙，奇妙，神的名本来就是奇妙。他帮助你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就是当你去敬畏那个神，那个神的那个神圣的同在的时候，开始使这个人开始塑造他的人格，洗净他。所以在加拉太书5章22节，他说慢慢你就因为神的灵的同在，你跟他在一起，所以他就在你身上开始发扬出来，长出他的生命出来，一直长出来圣灵的果子。圣灵在我的里面，让你知道说感谢神，别人看不到，但我知道很清楚。圣灵说：“这是你得救的印记，是将来得到天上要给你产业的一个保证。什么叫印记啊？就是说，好，你今天拿到一个支票，你可能还没拿到钱，但支票在手，你就很放心了。我知道说，有一天我到神的面前，我这个支票一定会兑现。感谢主啊！所以一个人有神的人，他就一无所缺，因为他知道他所有里面握有的是什么，他握有的是神他自己一切的丰盛。”他就不再恋慕这个属地的，他心就已经是满足的，他心就不再有缺乏，因为他知道他所需的一切，他的天父自然时间到自然会给他，自然会带领。神给他的富足是不加上忧愁的。感谢神，圣灵来是荣耀耶稣，不会高举圣灵自己，他使人想起耶稣所讲的话。当人奉耶稣的名去祷告的时候，去宣告，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使得灵就再次印证同在，是给他力量。让我们也学习圣灵他这样的谦卑，不是高举我们自己。那圣灵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感谢神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第一个，很感谢神，他让我们经历跟神的合一。所以我们再回来看约翰福音14章，好不好？约翰福音14章的最后一节20节，耶稣说到那日啊，就是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，他对他门徒说，到那一天五旬节，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的里面。很奇妙的一句话，这个句话是世界上人用他的头脑是想不通的。什么叫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想不通的。但是呢，门徒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圣灵的浇灌的时候，他明白了，他明白，他领受的一个是他以前没有，以前不是他身上的一个成分的，但是从天上降温下来的。我很感谢神啊！什么叫做与神合一啊？我今天临时打电话给一个同工，我请他给拿一个手套来啊！好，他我本来希望摆的了，但是可能他没有摆的。好，这个手套你看看，手套会动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呢，但这个手套会动是因为里面的手在动，对不对？啊，但今天呢？这个手套比如说代表是你在外面做事情，哇，在那边服侍，在那边做很多事情，但你在动是谁在动啊？是里面的那个神在动。神要让你这种经历哦，真的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人的智慧，这是神的祝福。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保罗透过内住在他里面的圣灵，他经历到复活的基督永远与他同在，这也是你的经历。当五旬节一来以后呢， 门徒啊，到处领受圣灵，到处传福音啊，山山海边，今天也是一样啊，已经过了2000年，很多人到非洲丛林，甚至抛头颅洒热血都不怕，这么多人成了基督的翻版，今天这里也是一群，神希望你能够成为他的翻版，因为这是神要给你一个祝福。第二个，所以我们看到说，感谢神，以前耶稣行很多神迹的，今天教会里面也是很多神迹，神的灵他本身就是耶稣，他与耶稣是合一的，你愿意让神的灵来带领教会吗？你愿意让神的灵来带领你吗？你愿意让神的灵来掌管你的人生吗？我相信你愿意，因为他是奇妙的，他很爱我们。在这边聚会，有时候当我们聚会结束，人离开了，可能耶稣最后一个离开，但是他可能很伤心，为什么？他一直想把最好的给我们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要，不相信，不接受。但神很爱我们，我们要依靠圣灵行事啊。有人会说，那他也信耶稣，他也信耶稣，为什么他跟他差那么多？有人会说，如果那个人是信耶稣，我才不要他。有的我才不信耶稣。有人常常听你这么讲哈。对，信耶稣的人，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。但是我可以做一个比喻，比如说每一个人都结婚了，但是不见得婚姻都是很美满，对不对？你要看你互相配合的程度，也是一样。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了，这个人是爱我，爱我的必蒙我天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还要向他显现，要到他那里住，要住在他里面。耶稣讲的，所以让我们知道说，爱耶稣是很有福气的，来聚会读圣经、研究圣经、祷告是很有福气的。我上个月我在 Radio World 在平安教会的一个小组聚会，我去参加，结果一开始的时候啊，一个老弟兄，他83岁啊，他来找我，我看他样子啊，哇，就整个脸上没有什么皱纹啊，然后呢很安详。他说，不是啊，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啊。我说好，你讲啊。他说我这个不一直不敢给别人讲，我怕别人不了解我。我跟你讲，我说好，你讲。他说啊，我以前我跟我太太很好，但我太太过世了，我这个太太啊，以前我什么事都跟她讲。因为他是我很好的朋友，我什么都跟他讲，都跟他讨论。后来我太太过世，我就常常很寂寞，我就常常在想我太太，我这边祷告。啊，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啊，他说我看到耶稣进来，然后不久以后耶稣就出去了。他说从那天开始，他就在说耶稣真的住在他心中。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啊，他无论做什么事啊，他都问耶稣。他每天可以跟耶稣交谈，就好像他跟太太交谈一样。他说他一天如果没有这样跟耶稣交谈，他还觉得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过日子。但这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，耶稣与他同行，与他交谈。有一首歌就是主活着，他副歌就是这样，他与我谈，与我同行。弟兄姊妹，我很感谢神，我只能说我今天愿意在这边分享，我心里一个很大的负担，就是要让弟兄姊妹你知道说，那复活的耶稣基督在你心中，那道成的耶稣基督你可能看不见了，但是呢，当神的灵按神天父的应许降下来的时候，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，那复活的耶稣他就一直住在你心中，一直没有离开你，不再孤单了，你不再愁苦，你到哪里去他都要安慰你，要做你的老师，要引导你。但是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圣灵，就是他是圣洁的，所以他对我们要求是绝对圣洁。他虽然不会离开我们，因为他答应不会再离开我们，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像一个父亲跟儿子关系可能会不好，当孩子不听父亲的话的时候，他关系那种父亲的爱的关系，孩子就一直觉得怪怪的啊。但是呢，他不会将儿子赶出去的啊，他也会饭给他吃，但是呢，那种喜乐就不见了。今天很多信徒有的不认识住在里面圣灵的主，有的人不知道，他以为信仰是一个知识。有些人可能知道，但是他没有跟圣灵合作，使圣灵担忧。神的光，人的一切答案在圣经里面。圣经很奇妙，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在看约翰福音14章，对不对？他是讲到说耶稣介绍什么叫做圣灵。我刚刚有请各位看约翰福音16章第7节到第15节，是耶稣讲说圣灵来的工作是什么。 十四章讲到圣灵是谁，十六章讲到圣灵的是做什么事情。你知道第十五章讲什么吗？第十五章讲葡萄树，对不对？意思说你呀、啊、信徒啊，就像一个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啊，你一离开你什么都不能做。哎，你去看看看十五章是不是这样写，很奇妙。人啊要永永远远接在生命的源头，当你接不上生命的源头的时候，人就自己就抬头，你自己就失败了，也搞乱了神要给你的祝福。你去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属灵的恩赐，奇妙啊，属灵的恩赐。十四章告诉你说属灵恩赐啊，神有一些运用的法则。那第十三章讲什么？爱，对不对？恩赐你也是使用，但是在爱里面，在什么神的爱里面，还不是人的爱，神的爱里面，让我们知道说感谢神啊，圣经真的是很奇妙。再来就是要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。神的灵他不但来，他说他会用圣灵给你施洗啊 ，baptize 给你施洗啊。他不但来啊，还要把你让你整个浸在圣灵里面。一个经历过圣灵的洗的人，被神的灵充满过的人，他很清楚，他也讲得出来，我什么时候经历圣灵的洗。他神给我什么改变，当我经历圣灵的奇迹的时候，神在我身上有什么奇妙，他讲得出来。求弟兄姊妹，我们再次不断仰望神，神说你要等候，等候谦卑，等候欢迎他再次来。这个被圣灵充满啊，被就是被动式啊，就说你本来不会的啦，你要靠别人帮助你叫被圣灵充满。好像一个小孩子他不会自己吸奶啊，他一定要来到他妈妈面前说妈妈我要喝奶，他妈妈开始把奶嘴放在这边，他开始吸，不断吸吸吸吸，他就会被圣灵充满。一样圣灵充满，这充满是一个动词，但也是一个现在式的，就是说 now 不是一次就好了，我要不断活在神的灵掌管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我要一个能力，但是我心不悔改的话，我告诉你很危险，你会被魔鬼欺骗。被圣灵充满是主啊，我愿意更多被你 control， 被你得着，不在我这些思想乱想，主我愿意让你更多的得着，我安静听你的声音。一个被神的灵得着人，他彰显神的能力，胜过仇敌撒旦一切的权柄。所以赶鬼不是恩赐啊，赶鬼是权柄。但权柄从哪里来？权柄从你跟神的关系，跟你信靠相信神的应许。我最后要结束以前，我要跟各位一起想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人常常会去很注意听他想听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一个昆虫学家，他在一个森林里面，他很容易听到，哎，有蟋蟀的声音，他听得到。我们不觉得，